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要受苦？
为什么要遭受如火的试验？
人生路总是苦的，不过
那是基督走过的路。
小组查经系列，
彼得前后书，活出信望爱，跟随他的脚踪。
主，我跟你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熊乐。
我是海义。
海义，熊乐好。我们正在呢查考的是彼得
后书，
不再是前书了，前书已经顺利的完成了。今天我们会进到彼得后书，看的经文是1章1-11。彼得前书再三强调，我们信徒有了属天的身份呢，那就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新生活。属天的身份呢，也是当我们行善受苦的时候呢，还可以持守信仰的一个核心。那么在客旅的人生当中呢，保罗说苦楚是至暂至轻的，那彼得说等我们暂受苦难之后呢，神会亲自成全坚固，赐力量给我们。那么彼得后书只有短短的几章经文呢？
三章
的经文到底要带出什么重要的信息呢？我们今天看的是1-11，不过呢可以提前看一下13-15，我们可以透过这三节经文来推想到底彼得后书成书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在主后60多年的时候吧。那是彼得他被逮捕以后，他在监狱里面写的，因为他里面有写到他知道自己的时刻快到了，就好像是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要殉道了。
海燕，你能不能够帮忙读一下13-15这三节经文，让我们听听看呢？
好，彼得后书1章13-15，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
谢谢。彼得用帐篷来比喻肉身，你看到这位牧者他在临终前还是抱着做客旅的态度，我趁着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把握时间叮嘱信徒呢明辨真理，认识近前的生命。认识是一个关键词儿。好了，我们都知道呢，彼得真的是在他晚年临终的时候呢写书信的，好像犹如临终的遗训那样。那么明天那集呢，我们会再详细谈谈遗训的典型特征。好了，彼得是存着一颗怎样的心来做最后的叮嘱，来写彼得后书呢？
我觉得彼得应该是怀着一颗牧者的心肠，此时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对群羊的谆谆教导的心。然后彼得用了一个词叫尽心竭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基督的好仆人为了福音的缘故舍弃一切，摆上自己，还时常的挂念群羊。这时候各地的基督徒所居住的也比较分散，而且他们交通啊以及他们的信息来往也特别的不方便， 在牧养方面也应该是特别的不容易的。而且作为这个大家长来说，对于自己离世的日子也快到了，自然就会特别的对他们也是不放心的。
嗯，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了，但是你还有很多的小羊，你还有很多的孩子，真的会让你很担心很挂虑。不过呢，彼得他也是一个言教身教都做得很好的一个牧者，他也学会完全的交托给主。但是呢，在这之前呢，也是尽他自己的力量呢，你看透过文字看到内容是情辞迫切的。我参考当代圣经一本呢，有几个字呢是重复又重复的，譬如更加啊、更多啊、加倍啊、加强的，希望他们能够加强属灵的品质。那么熊乐，想象你是当时教会的信徒，你收到这一封信的时候，你能感受你跟这位牧者的关系是如何的呢？
应该是很亲密的吧，因为会觉得彼得就好像自己的老师一样，觉得收到这封信好像他最后给自己的一些的遗训，然后这些信息呢就会跟着自己一生的。
嗯，跟着自己一辈子，这个点很重要啊。彼得也清楚交代了第一节他的身份，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使徒西门彼得，也说明他是带有神圣权柄来教训指导人的，认识真理的知识，也慎防的信徒他们会被假教师啊，他们的邪说给迷惑或者动摇，要懂得分辨谁才是被神委任的代言人。这一点呢，是彼得后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身处这个时代也是的，有异端邪说，有很多假教师，有很多人质疑主耶稣的身份，还有他在世给我们带来的恩典等等，我们都要明辨真理。一节二节我念一次啊，做耶稣基督仆人的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来讨论一下，从这两节经文看到，收信人当然也包括我们，我们跟彼得有哪些相同之处呢？怎么做才能够保得恩惠还有平安呢？
书信里面写到呢，我们跟彼得同样的都是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有他的义，还有呢就是同得一个宝贵的信心的。
嗯，有很多相同之处。海义，你怎么看自己跟彼得好像有同等的身份，好像得到的东西是同样的，你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就像他在这节经文当中所说的，都是同得宝贵信心的人。其实这句话就显出信心是出于神的恩赐，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是因着救主耶稣基督而得的信心，这一切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降生受死，成就救赎大功，因着神的怜悯，将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谢谢两位的分享。每当我们看新约圣经，很多的书信特别谈彼得、保罗或者雅各等等呢，你会觉得他们很厉害是吗？
嗯，
很有信心，面对尼禄、面对暴君的逼迫，他们很厉害，我们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万分的敬佩。但是彼得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我跟你们领受的信心是一样的，我跟你们依靠的对象也都是一样的，基于神跟主耶稣的义，凭着神的救恩去领受。不是说使徒特别尊贵，特别高人一等，领受的恩典特别多。彼得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真的很谦卑，就是我们上一集说到的，他放下自己使徒教会领袖的身段，显出一份跟你我跟信徒看齐的一个谦卑。那我再回来问问大家，刚才我说我们如何能够保得这个多多加给你的恩惠还有平安呢？第二节怎么说呢？
第二节就是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从而就多多的加给你们。
你认不认识主耶稣？
认识啊。
那个层面是怎么广阔的那个认识？
哇，这个都这个都挺深的，其实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啊牧师讲到，就说到啊，我们跟主耶稣的认识好像啊，他很认识我们，我们呢认不认识他呢？就是朋友之间的认识，还是呢他是一个电视上面的一个啊明星的那个认识呢？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这样子呢？
好像周润发那样
啊？对啊。
哦，好，那海义，你觉得你认不认识主耶稣呢？
我觉得这个认识主耶稣是神的怜悯，也是神亲自的在我心中启示，圣灵在我心中做着那带领的工作、引领的工作、启示的工作，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在基督里面白白的将这一个认识以及一切的恩典都赐给了我。
所以你觉得今天我说我认识主耶稣，那个认识的能力、机会、智慧也是出于神，是吗？
是的。
对啊，所以呢，不仅仅是对神的存在有一种认知，这个涉及到你跟神的关系亲不亲密，而且也是深入而完全的知识。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如果你不认真的读经、查经、祈祷、灵修，你怎么敢说自己很认识主耶稣呢？
对，
你在信仰上面你愿意投放多少时间去认识神呢？认识神对你、对这个世界的心意还有旨意呢？所以呢，短短一节两节经文呢，你看讨论到很多丰富的内容的。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再做一个观察，有哪些描述呢跟主耶稣的赐予是有关的呢？我们本来是罪人，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呢？
这两节经文连着用了两个赐给我们。其实我们看看赐给我们了什么，一个是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了我们，另一个就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神把这两个赐给我们，归根结底就是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可以享受他所赐予的这一切。
这一切不是我们靠自己去争取的，而是神说我白白的赐给你们。所以经文重复一个字，赐给，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宝贵极大的应许。其实这个问题呢，是连同第二集刚才我说对主的认识，这个智慧、这个机会也是神让你去明白的，圣灵的引导提醒你的。我非常喜欢一首歌，是我们电台前年的主题曲《成长的领悟》，是张德仁牧师写的词。熊乐有听过这首歌吗？
听过一次了。
那待会有机会我们上网搜一下。张德仁牧师的词真的写得非常的好。他说，成长的故事不需要死背公式的，成长的开始只需要由你做事。这个你不是你跟我，这个你是神呢。我们成长的力量呢，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是神赐力量给我们活出经文说的敬虔的生活，还有圣洁的生活。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呢？你跟我本来都是罪人呢，我们都是在败坏里被罪辖制，就是因为第二节说的这个应许，这个宝贵的应许，我们是爱子了，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了。你尝试回顾一下你信主前跟你信主后那个身份上的转变，你回顾，你感受一下，你自然就能够由衷的去感谢主的爱。好了，我们大家都非常公平的，我们跟彼得都一样的，手上捧着一份很大很宝贵的礼物。那请问一下，我们怎么回应呢？第五节到第七节，我想我们三位呢能不能够轮流的念一下，我先来读，然后熊乐，然后海义。好，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刚才读的时候，或者你提前有没有数过，到底彼得提出了哪些的生命品质，有多少个呢？
好像有八个耶。
不要好像的，要肯定的说。
八个。
有八个品质都是我们一生需要具备的。我们收到这份大的礼物， 怎么去回应神的应许呢？不如熊乐给我们说说有哪些的品质呢？
那些品质呢？那八个就是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最后是爱众人的心。我觉得呢，这些其实是神的爱，还有是神的性情跟我们有份，跟我们有连接之后呢，一个比较具体化的一个表达。因为我们人呢在信主以前呢，或者是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以前呢，我们人都是很多的败坏啊，很多的不好的特质在我们里面。然后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想要生命不一样，我们很想要跟神很像，但是具体来说怎么样呢？这里彼得给了我们就是八个方向可以做。
也是回应了第四节说的与神的性情是有份的。刚才熊乐也提到一个关键词，连接，我们是跟神有个连接的，所以呢必须要具备这些的生命品质。我觉得我们要互相的勉励已然未然的概念，有个这个概念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其实是在脱离败坏的过程，在心意更新的过程里头的，所以呢你需要努力的操练，你需要有目标性的在属灵上的品格呢不断成长进步。刚才经文提到的八个品质，现在神已经把应许赐给你了，你就要殷勤加倍努力，不断不断的成长。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
查考完了彼得前书第三章，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呢比起另一半，我更喜欢称呼我的女朋友为伴侣，因为呢我们经常互相分享侍奉的经历，也一起祷告，感觉了就好像天路的伙伴或者是属灵的战友。我们都觉得成熟的恋爱应该一同去寻找神，不是呢一个人硬拉着另外一个人走，两个人手牵手的往同一个方向前行，才不会觉得辛苦，也不会觉得拖累对方，因为有神带领我们一起走，让我们的关系多了一种属天的甜蜜。所以感谢天父给了我这么好的伴侣。
你恩典痕迹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今天我们进到彼得后书一章一节到十一节。那么音乐前呢，我们看了一节到七节的经文，看到很多的品质呢，我们都需要具备的。无论是认识神的能力，无论是离恶行善的能力呢，都是来自神。当我们有了这份力量以后呢，怎么好好的运用呢？怎么过一个道德圣洁的生活呢？当我们看到五节到七节，你看到彼得是以七句推进句子列出八项的德行。其实我们能够从逻辑去推论呢，这八种品格呢不可能没有关系的，他们不可能是独立的存在的。那我们说说他们彼此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他们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断的在重复，有了又要加上，也就是告诉我们要不停止的长进，不能够停止不前，而是要不断的一直的追求。在前面的时候，彼得也告诉我们要分外殷勤，不能够停止在这。我们再看一下八种属灵的品格是神的性情的表现。当我们追求顺从里面的生命而活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丰富充足的，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追求长进，使神的性情更充足的在我们的身上表露出来，活出他的荣美。这八种性情并不是说有了一个再有一个，而是同时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切都是主耶稣的恩赐。我们看到 有一个字就是不断的，就是说有了还要加上，这显示我们的神是非常慷慨的，他不计代价的把一切的好处都已赐给我们，让我们去享受。
嗯，所以我们真的要分外殷勤的去操练。现在不是你去买东西，我减八个减四个减五个，我这个不要我这个要，也不是说我先建立另一种我再去建立另外一种，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是共同构成基督徒生活的充实还有完整性的。而且我们发现呢，这八个品格或者德行吧，从有信心起始的，从你对神的信靠，然后呢你去经历德行跟灵性的增长过程，然后我们有了知识，有了神的智慧，你自然会生出节制，你知道啊，我今生我不能够做出那些图谋不轨的事情，然后呢你在行善中受苦要忍耐的，但那种忍耐不是说消极啊，每天在埋怨天埋怨人的那种消极的忍耐，而是积极的忍耐，去过一个敬虔向神的生活。这个敬虔当然是代表我们对神的尊敬，但也是你对社会、你对家庭、你对人的尊重。所以最后呢，好像是迈向一个终极目标，我们要爱弟兄，我们也要爱众人。那熊乐，你觉得这八项品格，哪一项你觉得是很难建立，需要人帮助，需要神引导你呢？
作为一个弟兄呢，其实呢节制还有忍耐呢是比较难的。忍耐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生嘛，遇到一些令人愤怒的事情啊，很不公平的事情啊，我们会很想要去站出来要怼回去，这样子的。然后这里说啊，要忍耐，忍耐，哇，怎么办呢？遇到痛苦呢，觉得忍耐，不要怼回去，不要做回应，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真是挺难的。
嗯，把那口气给吞下去是很难的一个过程。
对呀。
那我也来分享，我觉得最难建立的，当然你刚才说的忍耐节制，不光是男生，女生也需要在某些方面要节制的。但如果真的要比较，我觉得认识是很难的。认识，刚才也说，不是那种肤浅的认识，而是你要付出时间加倍努力去认识，你要透过读经，你透过祷告，这两种才是你靠近神最直接的两条路。我们的信心是不能够停在原点的，你要不断的好像阶梯式的往前行啊。好，第八节继续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刚才上面说的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什么叫做认识主的事上结出果子呢？
就像上面刚刚说的，我们要有了又要加上，不断的在神的进程上有份。在这句话上，我觉得还应该有一个暗示，也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懒惰了，应该是结果子。我觉得在这里使徒彼得用了一个非常肯定的词，就是说必使，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活出以上八个神的性情，必然就会结果子，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如果不结果子，那就是我们懒惰咯。
这些果子呢，都是信仰的实际成果，不是我们口头上大声喊我信主我爱主，而是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体现在你做出的决定啊选择上，体现在你受苦你受到逼迫时候的表现还有态度。当然彼得提醒我们真的不要懒散。怎么对付信仰上的懒惰呢？首先我觉得要有一个属灵的敏锐度，你意识到我最近的灵命很枯干，我很需要神的话语来滋润，不是假装感受不了。我们要直面面对，关键在于不要在原地动也不动。神给了我们认识他学习的能力，但同一时间也是给了我们一个责任的。第九节进一步警告劝勉我们，如果你不认真去追寻成长的话，到底会落在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当中呢？
第九节说到呢，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眼瞎是什么概念呢？
我觉得呢，眼瞎这里说的不是说眼睛看不见，是说的这好像马太福音里面说到的应该要看见的看不见。 应该视而不见的，却把焦点放在那里。
嗯，把焦点放在错的地方上面，是吗？
啊，对。
这个不是说你眼睛真的看不见，是心灵的眼瞎，目光短浅，可能真的只看见近处的需要，我的经济啊，我生活上，我家庭上的压力啊等等，把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是分隔开了，然后再过一个跟信主前没两样的生活。属灵盲目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你会被假教师的邪说给迷惑给骗了，你也会重回这个世界的怀抱当中。原本我们都已经脱离世上从欲来的败坏，为什么要跑回去呢？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懒散不结果子有两个后果的，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根本看不到他有多爱你，然后慢慢你就会变成一个在病床无病呻吟的人呢、啊，整天埋怨世界对你不公平、然后完全看不到神的恩典。所以呢，这个除了是命令以外呢，对我们生命也是很大的帮助的。来到最后两节经文，我请熊乐帮我们读一下10节跟11节好吗？
好的。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如果我们有了上面八项的品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的结果就是永不失脚啊，
嗯，
不会绊倒的意思。刚才第九节说到我们眼瞎嘛，因为我们忘了去追求神、所以呢，我们回到世界的事情的怀抱里面呢，我们就会绊倒呢，被自己的困难呢、被自己眼前的事情所迷惑，然后逐渐逐渐的远离神，跟他的性情就没分，这就是失脚了。
这个就是失脚，不要在信仰路上失脚。经文不断地提醒我们要殷勤，要分外的努力，要加倍等等，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神的保守。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神的保守跟人的殷勤之间好像有点矛盾，既然神都已经保守我，为什么我还需要殷勤的努力呢？
我觉得人的殷勤是人应尽的本分，而神保守我们是神的主权，他们之间并不发生冲突。有一句话叫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神的恩典再多再大，你个人的本分如果不去尽的话，你始终在那里装睡，当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也接不住的。
嗯，我想问一下熊乐，我们年纪应该差不多、你是接受这个9年免费教育的吗？
对，
我也是，幸好。对啊，政府给了我们9年的免费教育。
嗯，
就算你成绩考得不好，你还是有机会读书的。
对，
但代不代表我们就能够马马虎虎的不殷勤不努力的去读书呢？怎么可能？你的老师、你的父母也不希望你这样子的。
对，
我们是可以进到永远的国度，但是彼得在11节说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丰丰富富呢，另外一个意思是体体面面的，所以我们更加要努力加倍的殷勤去学习。成长呢，不是死背公式的，要靠你去投放更多的时间，那你就能够培养生命的特质了。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1章1节到11节，明天我们会继续看1章往后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熊乐。
我是海怡。
好，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再见。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死背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我的投靠你从不曾排斥。